这个雅歌的，但是呢，谁把这一块地是给了以东，是给了以扫？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觉得神给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就算是这个以东地，我们要记得这个约伯他们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而且那个地方的交通是非常非常发达，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我们常常有观点觉得，哎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漂流38年，一定什么东西没有吃的，像乞丐一样，不是的。你要知道，他们漂流到一个地方，一面有红海，这里有水多的地方，另一面那里有王的道路，你记得吗？他们这个你知道这个以东地，他们说我们要从王的道路经过。那么去年我们走那一带的时候，坐着车子，就坐在公车上面，他们告诉我们说，那你如果仔细看，有一条小路，那就是古时候的王道，那就是皇帝走的道路。那么那个可以说已经交通大道了，所以以色列人就求他们，那我们从你的王的道路走过，大道走过，那我们你要水我们给你们买，我们绝不白占你们的，我们绝不怎样，绝不占你们的便宜。那么他们求着希望能够走那条以东的路，所以可以说以东的文明啊是非常的文明。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就在这个希尔山里面有一座城，这一座城呢名字叫 Petra。 这个 Petra 这个城啊，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不觉得稀奇，如果今天你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很多人希望什么，希望和平早一天来到，他们的目的还不是说能过好的日子，因为什么，他们全世界到处就走过，他们有一个地方一直想访问，没有办法去访问，那个就是什么，就是 Petra。 原来这个约旦跟以色列没有做朋友以前，没有和好以前，现在他们是和好，没有和好以前的话，那么他们没办法跨过约旦去看那个 Petra 那个地方。这个 Petra 呢可以说是全世 Petra 呢可以说是全世界很难得一见的一种的景观，这个景观你在别的地方根本看不见。所以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呢做梦也希望说和平早一天来到，那么他们的目的就希望有一天携家带小的能到那个 Petra 去参观。那 Petra 就是刚才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死海的南端，在红海的北边那个地方，那有一座城，那这一座城是在根本在高山上面。那么这一座城呢，就是后来亚伦死的地方，你记得后来亚伦不是死在何尔山吗？那何尔山呢，就是希尔山里面的一座山，那座山呢就死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以东最有名的一座城，叫做希腊。那么这一座城呢，现近代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 Petra。 那么 Petra 大概有1000多年都人找不到它，根本人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有这个地方。那么你记不记得哈，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厄巴底亚书的话，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厄巴底亚书。你如果仔细的看厄巴底亚书，是应该是81页才对啊，1081。你看啊，这里有一段的圣经，那第三节啊，这个厄巴底亚是对以东的，我是以东，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以东哈，就是以东。那么我使你在以东，第二节啊，我这不是第三节，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大卧，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山穴哈，这个在原文呢，原一这个他住在山穴中，居在所高之处。那么我们知道这座城啊，根本在山上，根本在最高最高的山上，那的确是在山穴里面，而且居所在高处的。 那么还有呢，它仿佛啊是在星宿之间搭窝一样，那个很高很高的一座城，这就是世界很有名很有名的 Petra，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城。那么你参观这个城很有名，很印象特别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所有的房子啊是刻出来的，是从磐石里刻出来的，是完全雕刻出来，整个的宫殿、整个的卧房、整个的客厅，通通是一个一个雕刻，就好像你雕刻一个那个雕刻一个什么图章一样。但是你能够，你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地方，就是说你看见那个整个山都是磐石，而在磐石上怎么盖房子？不在磐石上盖一个房子，不是，他从磐石里面雕刻出房子来。那么你就晓得他们的艺术，他们各方面的这个非常非常建筑各方面来讲，那是非常非常老早老早就有的。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以东这个 Petra 这个城呢，可以说是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一座城。所以我们去年呢每一个人都骑了一匹驴子，小马还是驴子我忘记啊，反正骑着马，骑着马，对，大家就是弟兄姊妹都是骑个马，然后呢就进去。那么为什么？因为那个很高，很这个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么这座城啊本来已经失落了，根本在文明的世界里面找不到这座城，差不多1000多年，大概是1800多少年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瑞士的探险家呢，他就是知道说那个附近一定有一座城市隐藏起来的，没有人，这个一定是隐藏起来的。所以呢他最后呢决定说我一定要把那座城找到。那么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根本没办法到那座城去，所以后来他就撒一个谎，他就告诉当地的阿拉伯人士，他说我想啊去献祭给这个亚伦，因为亚伦呢是站在里面，那就是他们相传亚伦呢就站在那个山顶上面，那么我这是赫尔，那所以那块就是赫尔山。那么因为这个阿拉伯人呢听说要给亚伦献祭呢，那么这个亚伦是最大的啊，所以呢他们后来就让，就带着这个进去。所以这个瑞士的这个探险家就终于发现了这么大的一座城。那这个城隐秘到一个地步，你不可能把它拿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俄巴底亚书这里给我们看见以东啊，他把他自己藏得非常的好，藏在深山里面。那么而他这个到一个地步哈、啊，你要进去的话只有一个进口，没有第二个进口，所以你只能坐马进去的，你开车进去也不行。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一座城啊，你只要派12个人就可以把它守住，12个人就守在那个门口就可以了。就守在那口那个地方，很窄很窄，然后你就可以把这座城就可以把它守住，所以普通人根本攻不进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以东人就很骄傲，他们在那里和别人做生意，所以神才告诉他说，还告诉他住在山穴居所的高处呢，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大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以东。我们刚才这就是神所赐给这个以扫的那个以东地，那么就是这么一块的地啊。所以我们知道，你从他现在是世界可以说奇观之一，我们不敢说他是不是就是七大奇观之一，恐怕应该是，因为这实在是很你不会后悔的。你如果去参观过，没有一个人后悔，到 Petra 没有人叹一口气说白花了钱没有。你去了，你实实在在觉得没有一个世界，你还没有看到一个地方像 Petra 那样，那实在觉得，这个能去是太值得了。所以从那里你就知道说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圣经，特别是说到这个，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所以可见那些哲学呀、啊。或者最智慧的那些人都是从那一代来的。我们说过，包括约伯在里面，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约伯啊什么的，都是从这一代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38年，事实上呢，神很有智慧的。虽然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但是神还是保守他们，叫他们的脚不肿，叫他们的鞋也不穿破，所以让他们呢，不是往这边走，他们是往这边走。 那么一面靠近有水的地方，另一面呢可以说靠近那个时候文明最发达的地方。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对以东人说，你们要我们可以给你买水喝，那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呢他们有足够的财富。虽然经过了三十几年，神看顾他们，看顾他们，那么也接触到了当时的文明，而且那些路都是王的道路。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现在要明白，这是为什么神能够喂养，能够带他们经过了这38年，否则你没办法想象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怎么能生活。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如果你们去年去过以色列的，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漂流那个地方，并不是我们坐着车在西奈半岛所看见那些没有人的地方，不是那种，那是这块地方。那么真正以色列人漂流的，就是我们去年坐着车子从这个红海这个地方，以拉这个地方，以寻加别这个地方，我们往北边走，然后一直到机场，你坐着车子的那一段那一带，那么才是以色列，就是那个经过那个就是什么 Petra 啊这些这个希尔山这一带，那么才真正是他们迷路的地方，才真正是他们这个走迷方向。那虽然是走迷方向，但是不知不觉呢有神的主宰，因为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呢，他们得到了足够这个文明世界的供应，叫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失去了平衡。那么到底里面经过的情形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经过了40年以后，你记不记得摩西啊，你记不记得如果你读这个生命记的话，你就会知道你就会知道里面有这几句话，他说他里面有几句话，就是所以比方说那神告诉他们，就是这个神告诉他们，这个摩西告诉他们说，如果对以东的人讲话的话怎么说呢，他说对以东的人这样说，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功已经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以色列人虽然漂流走大旷野，但是呢都知道。然后下面说，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以色列人怎么经过这38年呢，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的以东的邻居他们都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走在大旷野上。不错，一面来讲他们是一个个倒闭下来，另外一面呢年轻的一代就被带起来，年轻的一代就往前走，年轻的一代就壮大起来了，那么为着要成就神的旨意。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在历史上让弟兄姊妹明白刚才这样的一幅图画。那么今天晚上呢，等到我们继续往前来看它属灵意义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能懂得了。那么你就知道说他们到底在希尔山迷失了，这代表什么，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些哪些属灵的教训。那么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失败了是咎由自取，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软弱，大概神不照顾我们，谁也不看顾我们。你不错，虽然我们失败软弱了，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感谢主，我们仍旧在恩典中长进，不过长进的很慢很慢。虽然如此，并不是因为神把我们吐出去，所以现在呢我们走在路上神也不管我们，神也不注意我们的安全，不，神仍旧暗中差遣天使来照顾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们的主，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失败一点软弱一点我们就不在神的祝福当中。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说，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所以弟兄姊妹，就算是我们跟随主第二个阶段是失败的，是荒凉的，是软弱的，是进步缓慢的，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仍旧一无所缺。对于以东来讲，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他们都知道我们是走着大的旷野，他们不明白过程，他们不明白里面的教训，但是我们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历史上果真有这40年的漂流，果真有这38年的漂流， 在神大的主宰底下，你看见神怎么样的把他们带到靠近文明世界的边缘。不过他们迷路，就是因为太靠近文明，就是因为太靠近以东了，他们很容易迷失。但这并不表示说神就把所有的祝福都收回了，没有，神仍旧叫他们的脚没有肿，叫他们鞋没有破，叫他们一无所缺，叫他们走大路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需要买水喝，有的时候他们需要买粮来吃。你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力量？他们有这个力量。那么到底他们怎么得到这力量？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神的的确确养活他们，神的的确确能看顾他们。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就这样的缘故，以色列人就经过了下面的17站，然后呢也经过了38年。那么38年以后呢，他们终于的就又回到了加迪斯这一站。那我想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继续，有许多的功课我们还没有点到，比方说为什么17站才回到加迪斯，比方说到底希尔山我们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有些哪一些的特点，然后呢在这17站里面，在这38年里面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那么我们又能够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一同来追求，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对于第二个阶段，我想我们能够有一些清楚的认识。好，我想我们现在低头有一些祷告。今天晚上我们仍旧希望弟兄姊妹能把这个讲义带来，我们不再发给大家了，啊，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预备好。那么晚上呢，我们是希望留给那些今天晚上没有、下午没有来的，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为着今天下午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还求你今天晚上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让我们更带领往前一步，对你的话语能有更深的认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主宰了一切的神，你当初怎样带领以色列人，你今天也 照样带领我们。虽然我们不忠，虽然我们不真，但是我们看见你仍旧没有放过我们，你仍旧把我们放在你的手里，我们可以见证说这么多年是你自己用眼目来看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偷偷的爱世界，许多时候我们偷偷的暗恋以东，许多时候我们离开你的旨意，但是我们主感谢你，虽然我们满了失败和荒凉，你仍旧一步一步的带我们迈向迦南，仍旧往你自己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我们真心愿意你的慈神爱所再一次的吸引我们，好让我们起来快跑跟随。主听我们祷告，我们把敬拜都归给你，感谢也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想